好，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非常感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来求他来向我们施恩发怜悯。
好，感谢神，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再次帮我们施恩发怜悯。
我们再次好，我想我们再次用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求他的能力来充满我们。
我们再次祷告在你面前，让他的能力充满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人生不能没有你。主啊，我们求你向我们扬脸。主啊，这是你的殿，也是你告诉我们是万民所祷告的殿。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更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思想到你在我们人生，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儿女，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当中你的旨意。主啊，好使我们全人全心的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何等感恩，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主啊，你是好牧人，你又是大牧人。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恩主也没有一样困难挑战大过主的恩典，大过主的能力。主啊，因此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的生命与你连接，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你引导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越走越在你的心意当中，越走就更加深的来认识你。主啊，你也祝福我们，当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知道你的宝座在这里设立，你的十架要在这里被高举，你的名要在这里被传扬，你的荣耀要在这里被发现。主啊，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和称颂，祝福我们的聚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很感恩能够一同在这几天当中来思想到我们人生的一些关键词。
好感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这几天思想一些人生的关键词。
我们谈到了身份，我们谈到了能力，我们也谈到了考试，我们谈到了对我们的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些所谓 keyword。
我们讲到身份，我们讲到能力，我们讲到考试，这一套人生里面很重要的关键词。
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来思想，就是挑战这个词。
今天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挑战这个词。
我们的人生里面大概几乎没有办法避免挑战。
我人生当中几乎没办法避免挑战。
我想挑战这个词现在的意思跟过去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字现在的意思跟过去不同。
过去我们认知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中文词挑战，
过去我们所认识挑战这个字，
好像有一点这种挑衅的意味，
有点挑衅的意味，
好像就是我们遇到一个对手，
又好像我们遇到一个对手，
然后呢他好像这个拦在路中间，
拦在路中间，
大概就是我们过去对于这些看的武侠小说或者是三国演义，大概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能我们以前看了很多武侠小说或者三国演义，所以令到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们知道渐渐的这个词它的内涵有了一些变化，
但是近代这个词的内涵有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这个词它代表着我们在人生里面不同的一些的遭遇，
代表我们人生一些不同的遭遇。
有的时候这些遭遇可能带给我们一些困难，
有时候带给我们困难，
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遭遇可能是带给我们一些的诱惑或者是一些陷阱，
但是更多的带给我们诱惑或者陷阱。
它不见得是我们认知的好像凶神恶煞，好像恶狗拦道拦路要来这个害我们，
不是我们认知的凶神恶煞恶狗拦路地来陷害我们。
用圣经的话说，他可以化妆成光明的天使。
用圣经的话，他可以化妆成为一个光明的天使，
可以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在我们 不知不觉当中，
然后照样对我们产生很大的伤害，
照样对我们产生很大的伤害。
这些都可以包含在挑战这个词的范围，
都可以包括在挑战这个词的范围里面。
当然我们要克服的障碍，
当然我们要克服的障碍，
我们要面对的各种的遭遇都是在挑战的范围里面，
我们所面对周围的遭遇的都是在这个挑战的范围里面。
所以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词是我们人生不可避免，
我们一方面知道这个词在我们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
也是我们每一天可能都在遭遇的，
也都是我们每一天都遭遇的。
在这么多的所谓挑战当中，
在众多的挑战当中，
你认为哪一些是你最大的挑战？
有哪些你认为是你最大的挑战呢？
我想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基本上你会发现，特别在今天，
基本上你可以发现，特别在今天，
有一些挑战是非常共同，
有些挑战是很共同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所谓世俗化的挑战，
就是世俗化的挑战。
我想一方面世俗化这个词也是很广义的一个词，
世俗化这个很广义的词，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它基本的意义是相对于所谓的属灵来看，
但是对基督徒的意义呢，它是相对于属灵这个字来讲的。
或者说用圣经的话讲，就是上头的事和属地的事，
用圣经的话就是上头的事和地上的事。
世俗化今天是一个潮流，
世俗化今天是一个潮流，
甚至很多政治家都希望不遗余力的来推动世俗化，
甚至政治家都不遗余力地来推动这个世俗化。
比如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很多希望能够让宗教也所谓世俗化，
甚至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将宗教来到世俗化。
因为对政治家来讲，当宗教世俗化，他觉得可以减少宗教这种比较所谓危险性。
因为政治家认为将个宗教世俗化就会减少的危险性。
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那种政治家眼中的世俗化，
但我们的讨论的不是这些政治家眼中的世俗化，
而是很直接的，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结果变成跟我们过往没有信主以前的人生毫无差别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和我们过往没信主之前的人生毫无差别的时候，
我想大概我们其实就已经被世俗化，
我想我们就已经被世俗化了。
我想第二个挑战我们都会同意，
第二个挑战我们都会同意，
就是今天这种越来越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自我中心的趋势。
虽然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已经变得自我中心，
虽然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已经变得自我中心，
但是人们越来越发现，当所谓时代不断的在往前走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我中心其实越来越明显。
但是将时代不断向前走的话，人的自我中心越来越明显，
我们已经变得只在乎我们而不太在乎周遭，
我们只变得越来越在乎自己不在乎周遭。
这个可以从无论是这个所谓离婚率的上升、家庭关系的破裂、人际关系等等的毁坏，已经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无论你婚姻上面的家庭的破裂、人际关系的破坏，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见到。
我想第三个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第三个也是很明显的趋势，
就是今天的人们其实比过往更加的焦虑忧愁，
今天的人生是比过往更加的焦虑和忧愁，
而这种焦虑常常是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影响到我们跟人的关系。
这些焦虑影响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这三样是从人类犯罪堕落就有的，
虽然这三样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就有的了，
但是今天对基督徒来讲，
但是今天对基督徒来讲，
这三样好像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这三样可以说非常巨大的挑战，
当然也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挑战，
也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
它对我们的属灵生活直接带来空前的破坏，
对我们属灵生活带来空前的破坏，
也让我们越来越发现到它的危害，
我们越来越发现到它的 危害。
所以当我们来讨论这三个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来讨论这三个挑战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但以理，
我们就要提用我们刚才提到的但以理，
他是怎么来回应，
他是怎样来回应的。
我们谈过但以理跟我们所处的环境有非常类似的情形，
我们知道但以理所处的环境和我们有非常类似的相同。
但以理他是一个年轻的时候被掳的人，
但以理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掳的人，
他跟你我一样也是生活在当时的异国他乡，
他跟你我一样都是生活在当时的异国他乡。
虽然他的职场，他的好像这个所谓的官途还是蛮顺利，
虽然他的职场或者他的官途是挺顺利下的，
他的物质生活也没有太多的缺乏，
物质生活也都没有太多的缺乏，
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的，
甚至可以说相当好的。
其实基本对华人来讲，大概我们到一个地方，特别到美国经过一段时间，大概我们可以算是跻身在所谓中产阶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水准，
就好像我们环境来到美国一段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跻身在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里面。
而且但以理他从圣经来看，他的这个寿数也算是相当长，
从圣经来讲，但以理的寿数也相当长。
他年少的时候，一直到他年事已高的时候，大概应该是超过了80岁。
从他年轻到年岁已高，大概有超过80岁。
而且他大部分的人生是在异国他乡，在外邦所度过。
他大部分的人生在异国他乡外邦度过。
我想，对我们华人，当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可能多半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最后我们的人生大概会终老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华人的话，我们大概猜想我们将来都会终老在异国美国，
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处境，
非常类似的一个人生处境。
但是我们要看一看但以理他身为一个基督徒，
但我看一下但以理身为一个基督徒，
信仰帮助他怎么来回应这些挑战，
信仰帮助他怎么来回应这些挑战。
从文化的层面，
从文化的层面，
他被掳到巴比伦，
他被掳到巴比伦，
是不是说他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信仰真神的，他一概都拒绝巴比伦的文化，
是不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人民尽心的，他全部拒绝一切巴比伦的呢？
好像圣经并不是这样的来告诉我们，
好像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
比如他可以接受改一个名字，
好像他可以接受改名，
好像对我们来说，你到了美国大概很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英文的名字，
就好像大家来到美国就会有个英文名。
那么他对当时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知识，他也是很尽心的来学习和掌握，
他对当时的加勒底的文字，他都很尽心的 去学习。
那同时当他被授予这个总长的位置也好，在王宫里面当差也好，这种的所谓职务的安排他也可以接受。
对，不论是他做总长或者王宫里面的职位，那些他都当差也都愿意接受的。
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来讲，神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换句话就是基督徒的话，神要我们进入世界，
但是不是跟这个世界完全去同流合污，
但是不是跟世界同流合污，
而是在某一些的层面透过对他的了解掌握，然后让信仰在当中来发挥作用，
在某一个层面的时候通过对他们的掌握，然后将信仰充分的发挥，
目的是要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让他们能够看见认出我们所信仰的真神，
目的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看到认识我们所信的真神。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所谓宣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原则，
这个是我们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学习耶稣基督这种道成为肉身，
就学习耶稣基督这种道成肉身。
首先是进入到这个世界，
首先就要进入世界，
不是让这个世界认为我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不好像另一个世界认为我们好像不食人间烟火那样。
但是很清楚的，这个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坚持，
但是我很清楚当中也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坚持，
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跟这个文化去妥协，
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同这个文化去妥协的，
不是被这个文化所改变，
不会被这个文化改变，
而是如何用信仰去更新这个文化，
而是用信仰去更新这个文化。
那么但以理那个时候就在一次一次的所谓挑战或者危机当中来发表他的信仰，
但以理在每一次的挑战或危机里面去发表他的信仰。
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提到了一个很重大的危机，
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提到一个很重大的危机。
那你说但以理呢跟一些少年人他们就被选到王宫里面去，
就但以理同一批少年人被选到王宫里面去，
这个君王呢还有一些标准，
这个君王也有标准的。
第一呢，他要选那些都是帅哥。
第一呢，他要选那些靓仔的。
年少俊美。
年少俊美。
然后呢，看看他们的家庭出身背景。
还要看他家庭出身背景。
他的选的都是一些所谓贵胄，选一些比较所谓的官二代的这一种的背景。
他要选一些贵胄，这些官二代这样的背景。
然后呢，就把他们招到王宫里面。
然后将他召入王宫。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准呢？
当然一方面我们其实非常了解尼布贾尼撒这个巴比伦王的那个内心，
我们很了解这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内心，
是不是他突然间大发善心，
是不是他突然间大发善心呢？
是不是他突然间对这些人另眼相看，
是不是他突然间对这些人另眼相看呢？
显然不是这样，
显然不是这样的。
因为犹太人明明是所谓被他掳来的，这个是被他所殖民的，
犹太人显然也是被他移民来的，
他对这些人突然间会有这种表现，
他对这些人突然间有这样的表现，
是因为他发现犹太人有一个特点，
他发现突然间发现犹太人有一个特点，
犹太这个民族是非常难被征服的民族，
犹太是一个非常难被征服的民族，
难被征服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强的那个信仰，
难被征服的原因因为他们有很强的信仰，
这个是在全世界人类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已经发现，
这个是全世界人类学家做研究的时候已经发现，
全世界大概你找不出第二个像犹太民族这样的经过亡国两千年能够在1948年竟然又成立了又恢复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你很难在世界找到 好像犹太族这样亡国二千年1948年又再复国，
两千年来他们已经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两千年来他已经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我们知道甚至在中国的河南开封都能够找到那个犹太人的那个部落那个群落，
甚至在中国的河南开封都可以找到犹太人的部落。
那么是什么让这个民族始终能够维持他们的一些的特点和他们的文化，
是什么能够让这个民族能够维持他的特有的文化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他们到一个地方他们就有这个所谓 synagogue， 有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
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有他自己的会堂，
然后他们的这个所谓宗教教育是非常强，
他们的宗教教育非常强，
父母基本上都要跟儿女传授这个摩西五经，传授这个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
父母要向小孩子传授摩西五经和教育里面很多的经文，
包括他们在饮食上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所谓这个这个有一些他们的这个习惯，有一些他们的禁忌都表达在他们的饮食习惯当中，
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的禁忌都可以表现他的饮食当中，
因为这种从信仰来的非常强的那种凝聚力使到这个民族无论经过多少年始终能够维系他们那个民族的特点，
所以这个信仰的凝聚，所以无论他经过多少年，他能够可以保持他这个民族的特点。
所以你不想一下知道说，虽然人被我抓来，人被我掳来，但是他们的心没有办法掳来。
尼布甲尼撒知道人将他掳到来了，但是他的心掳不到。
那么这样的族群要怎么来治理他们？
这样的族群你要怎么来治理他们呢？
那么将来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
就是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
就是用他们的这个犹太人去治理他们，
就是用犹太人去治理他们的犹太人。
而且呢，这个先把他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找出来，
首先将他们下一代年轻人找出来。
年轻人呢，通常来讲好像一张白纸，
年轻人通常来讲就好像一张白纸，
他们的思想比较简单，
思想比较简单，
他们的整个世界观还在不断的形成当中，
他们的世界观还在不断的形成。
那么先把这些人找来，
先将这些人找来，
然后呢看一看，如果这些人他们本身家庭方面已经是有一点这种当政的背景，
看一下他们，如果他们的家庭背景已经有些当政的背景的话，
那么基本上呢，通常他们是比其他人可能说过去都受了一些教育，
通常他们比其他人的过去都多受了一些教育，
过去呢多了一些机会，
比他有，因为他过去多了一些机会。
那么这些人现在我把他们召聚起来，
这些人我现在将他召聚起来，
我只做一件事，
只做一件事，
就是把他们巴比伦化，
就是将他们巴比伦化，
让他们从小就已经习惯了整个巴比伦的那种的生活，
让他们从小就习惯这种巴比伦的生活。
当然生活里面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但是生活里面有一个很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吃喝，
就是吃喝。
我想这个是华人我们也比较容易能够理解，
我们知道我们华人都比较容易了解的，
吃喝是可以说你的整个生活里面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标志，
吃喝是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典型的标志。
让他们吃王的膳，让他们喝王的酒，
让他们吃王的膳，喝王的酒，
让他们过那个宫殿里面的那种生活，
让他们过宫殿里面那种生活。
这个是最容易去影响他们的整个信仰生活，
这个是最容易去影响他们整个信仰生活。
或者说其实背后你看到就是要让这一群人首先世俗化，
背后我们看到就是想将这批人世俗化，
让他们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慢慢的从他们的信仰当中退出来，
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从他们的信仰里面退出来。
这样的话呢，将来这一群人再去影响他们自己的百姓，
然后再这群人去影响他们自己的百姓，
影响他们自己的族群，
他们自己的族群，
那个效果呢是远超过这个巴比伦人自己去改造或者去给那个犹太人洗脑呢，那个效果要更好，
是它的效果远超过巴比伦人将他们改造或者洗脑的。
我想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也不断面对这样的挑战，
我们发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断地面对这种的挑战，
就是说魔鬼撒旦这个世界之王，
就是魔鬼撒旦这个世界之王，
他要来打击我们的信仰，
他要来打击我们的信仰，
他要来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放弃信仰。
一个最有效的做法，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透过世俗化，
就是透过世俗化，
让我们潜移默化的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的认同，
让我们潜移默化的跟世界的价值观认同，
以至于到最后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远离了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最后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远离了我们自己的信仰。
面对这样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
我们不得不佩服但以理的洞察力，
我们不得不佩服但以理的洞察力。
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你很难理解但以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你没有办法了解但以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但以理书一章八节这样说，
但以理一章八节这样说，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我在想但以理那个年代，难道那个王的膳王的酒里面是用地沟油做的吗？
我想但以理那个时代王的膳和王的酒是用地沟油做的吗？
或者他觉得哎呀，这些东西大概真的是好像有色素激素毒素，所以最好不要喝吗？
或者他有亵渎剂不可以喝的吗？
为什么他会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为什么他要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呢？
他没有忽略这些所谓生活里面的小事，
他没有忽略生活上面的小事。
他发现这个背后原来是魔鬼撒旦的诡计，
他知道背后是魔鬼撒旦的诡计。
犹太人的信仰常常也透过他们的饮食来维护来表达，
犹太人的信仰很多时候透过他们的饮食来维护和表达的。
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在吃喝上面好像觉得是一件小事，
如果一不小心以为吃喝是一件小事，
但是其实渐渐就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危机。
但渐渐就对我的信仰产生很大的危机。
我亲自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
我曾经亲自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
他说他回去台北大概有一个月。
他说他回台北一个月。
他说真的，那个本来呢，他刚好是等于回去度假。
他本来是要去度假的。
他说回去的时候呢，自己还回去以前呢，自己给自己做了很多计划。
去之前呢，做了很多计划。
好好的读圣经。
要好好读圣经。
把有一些这个不要老是出不了埃及进不了罗马，能够这个把这个从出埃及记到罗马书之前有一些他过去没有看的圣经好好的读一下。
他说不要说出不到埃及去不到罗马，就将这段时间的好他自己以前没看过圣经好好地读一下。
结果呢，他说计划是做得很好，
计划做得很好，
但是一到台北呢，就各种朋友就打电话来邀请他饭局。
但是去到台北各种朋友打电话来去各种不同的饭局。
他说几乎是排满啊，都是中午晚餐都在外面吃饭。
排满了中午晚餐都在外面吃。
他说印象尤其深刻啊，有一家餐厅啊吃那个叫做神户牛排。
他印象最深的一间一种餐厅就吃神户牛排。
哎呀，他说结果呢，这个人家就跟他说这个牛啊是很特别。
人家告诉他这只牛很特别的。
基本是喝啤酒长大，
基本上饮啤酒大的。
然后呢，一面听音乐，一面被人工按摩。
一面听音乐，一面被人工按摩的。
哇！所以他说这个牛肉啊是入口即化，
牛肉又是入口即化的。
他说呢，他就跟着去了。
咁佢就跟住去了。
结果发现了那个餐厅外面呢是排很长的队，
但发觉餐厅外面排好长队，
大概基本上排了两个多小时才进去。
基本上爬成两个几钟头先入得去。
不过他说：“哎呀，现在回想那个牛肉，这个味道还真是不错。”
佢话谂下咧，佢牛肉嘅味道真系唔错。
这个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我问他，我说那个价钱怎么样？他说价钱是不便宜。
我问佢要几多钱，佢话价钱。
那个时候他说就8000多台币一克。
8000几蚊台币一克。
那这个那个、8000多大概合200多美金啊，这个很贵啊。我说那这个我2块钱一个冰淇淋也是入口即化，
200几蚊美金啊，好贵啊！我2蚊一个雪糕亦都系入口即化。
他说，总而言之啊，他后来发说，本来是好好打算这一个月是要读多少章的圣经啊，要每天有多少时间灵修。
他本来预备好一个月读几多章圣经啊，每日要好好咁灵修。
但是等到最后一个月很快过去，他说除了身上长了好多斤肥肉以外，好像其他的目标通通都没有实现。
但一个月很快过去，除了身上长了几磅肥肉之外，其他所有的计划都没达实现。
我想其实确确实实很多时候好像吃喝虽然是一个比较这个我们认为不是太大的事情，
我都想我们以为吃喝不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是常常背后不由自主的，其实我们已经被世俗化。
但在背后我们不由自主地被世俗化。
但以你在那个时候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但以你在那个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
因为那个太监长对他说，
因为太监长跟他说，
你如果是这样你青菜白水，那万一你面黄肌瘦，那个后果很严重。
佢万万一如果你青菜白水，你第一你面黄肌瘦咁啊点？后果好严重。
其实你看，一不小心，这个太监长把尼布甲尼撒这个残酷的本性就暴露。
一不小心，这个太监长就将尼布甲尼撒这个残暴的本性暴露出来。
他说：“不但是你有生命危险，连我的项上人头都不保。
不但你有生命危险，而我个颈上嘅人头都不保。”
可见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多么的凶残。
可见尼布甲尼撒是几咁凶残，
但是但以理那里说他却立志，
但是你说但以理却立志，
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
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
我想这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对挑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应。
我们看到一个对挑战一个很重要的回应。
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因为一点小的事情我们就妥协。
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就去妥协。
我们的属灵上的品格不能够因为一点点我们觉得不大的事情我们就无形当中已经被同化。
我们的属灵的品格不会说有一点小的事情就会被同化。
但以理愿意坚持高贵的属灵品格忠于他的信仰。
但以理选择忠于他高贵的属灵的品格。
虽然冒着很大的风险。
虽然冒着很大的风险。
我有一次在广东的这个梅州。
有一次我在广东的梅州。
这个好多年以前。
是很多年前。
在那边有十天的童工的培训。
有十日的童工培训。
那次印象最深的就是遇到一位这个姓赖的这个姐妹。
我印象最深的是遇到一个姓赖的姐妹。
他们因为家里面那个时候领养了，本来他们自己有一个孩子，又领养了一个孤儿。
他本来有一个小孩，然后又领养了一个孤儿。
其实呢，因为这个孤儿呢是一对双胞胎。
这对孤儿呢是一个双胞胎来的。
那么他的隔壁的邻居也是一个基督徒。
他隔离那个邻居也是基督徒。
他们两家就一人家就在领养一个孤儿。
所以他两家人都一人领养一个。
他说一方面家里面那个时候环境也是比较艰难不容易同时领养两个孤儿。
因为当时家庭比较困难能够同时领养两个孤儿。
但是这对双胞胎他们又不想这个双胞胎被分得很远，
但是他们又不想这个双胞胎分得太远，
所以呢两家就各领养一个，
所以两家各领养一个。
但是领养以后呢，这个居委会就找上门。
领养之后呢，居委会呢就找上门，
因为他们家已经有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
那么现在你又多一个孩子，
现在你又多一个，
那么这个就算是违反了一胎化一个孩子的政策，
就违反了一胎化一个孩子的政策。
但是呢他们就反复说明，
但是他们反复地说，
这个两个双胞胎呢，我们不想把他们拆散。
然后这两个双胞胎，我们不想将
他拆散。我跟我隔壁邻舍呢，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楼，就是隔壁。
我们就同他的邻居呢，就住在同一间楼。
他们这两个小孩呢，还是常常可以见面。
两个小孩就可以时时见面。
结果就因为这样，
就因为这样，
那么他的丈夫呢，就被下岗。
他的丈夫就被下岗了，下岗。
这是一种处罚。
还有一种处罚。
那么结果家里呢就靠这个姐妹她在旅馆里面这一份工作，
就靠成家呢就靠这个姊妹在旅馆里面的一份工作。
她在旅馆呢是做一个这个服务生服务员，
她在这个旅馆里面做服务员的。
她那天就来跟我们讲，
她那天来跟我们讲，
她说现在我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她说现在我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说就是有不少的客人呢，他们其实住了三天。
因为我很多客人呢，他其实就住了三天。
有的呢住了五天，
甚至有些五天。
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呢，就是要我们帮他们开一张发票。
但是他走的时候呢，要我们帮他开一张发票。
这个发票呢，常常有时候是一个礼拜，有时候是十天。
但这个发票要他开一个礼拜或者开十日的。
当然呢他们拿回去单位呢报那个差旅费呢就按照十天这样去报。
等他回去单位里面报个差旅费。
他说我以前呢也无所谓。
我以前觉得无所谓。
要开几天反正我就开给他们。
你要开几多日反正我就开给他。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圣灵一直在提醒。
但最近这几天圣灵一直在提醒。
你不要在这个罪上有份。
你不可以在罪上有份。
这是不诚实的行为。
是不诚实的行为。
结果呢他说今天有一个人来找我。
他今天有个人来找我。
他呢也是我们的老客户。
他都是我们的老客户。
结果呢他说我一看他又是不真实。
我看他又是不真实的。
那么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能签。
那我跟他说我对不起我不签。
你住几天呢我就写几天给你。
你住几天我就写几天。
哇没想到那个人就跟我吵起来。
我想到那个人就跟我吵起来。
吵到后来呢经理跑出来。
最后经理走出来。
经理呢就把我骂了一顿。
经理骂了我一顿。
你管他几天，
你理得佢几多人啊？
反正也不是我们出钱，
反正都唔系我哋出钱。
到最后呢，经理看我不签了，他自己签字。
那经理见到我唔签，佢就自己签。
他说：张牧师，现在我非常害怕。
我张牧师，我而家好惊啊！
我看经理今天这种态度，
我睇经理今日呢种态度，
可能我很快被他炒鱿鱼。
我可能好快被佢炒鱿鱼。
现在家里面就剩我一个能够养这个家。
你成屋企里边得我一个能够养家。
如果这个工作失去，我们家真的我很难想象。
如果呢个工作失去，我哋好难想象屋企点啊！
那当他提出这样问题，你说我们怎么来回答？
如果提出咁嘅问题，你话我哋应该要点回答呢？
我当然也许说，哎呀。这个你平平安去，我们为你祷告。
当然我话你平平安去，我哋为你祷告。
但是我知道对他来说，这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知道系对佢面对一个好大嘅压力。
我就问他几个问题。
我就问佢几个问题。
我说姐妹，我请问你，神的话你知道吗？
我话姊妹啊，我请问你神嘅话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啊，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知啊，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那么我说，那圣灵有感动你吗？
我问他圣灵有感动你吗？
他说这一段圣灵是特别强烈的感动。
他这段是圣灵是特别强烈的感动。
以前呢，我也不当回事，反正签就签。最近呢，他说圣灵一直在里面提醒。
以前我都不当一回事，要签就签，但最近圣灵不断地提醒。
我说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
我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
你来问我们说怎么去回应。
你而家嚟问我点样去回应？
其实你有神的话，
其实你已经有神
嘅
话，
你也有神的灵，
你有神嘅灵。
但是你确实是缺了一样，
但系确实你缺乏咗一样，
就是把这个话去行出来的力量，
就系将呢句说话行出嚟嘅嗰种力量。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的挑战，大部分也是这种情形。
我好多时候我哋基督徒所面对嘅挑战，大部分都系咁嘅情形嘅。
我们不是不知道圣经嘅原则，
我哋唔系唔知道圣经嘅原则。
圣灵也常常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和提醒，
圣灵都时时喺我里边做感动同提醒。
但是确实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我们无能为力。
我啲时候话上帝，我无能为力。
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斗得过这个世界？
我哋系边个咧？点斗得过呢个世界？
世界的潮流都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逆水而行呢？
世界潮流系咁样，我哋点可以逆水而行呢？
我想，我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里面的力量。
好多时候我哋冇入边嘅力量。
那么力量到底从哪里来呢？
力量到底喺边度嚟嘅咧？
我就跟那个姐妹说，能不能这样？晚上我们培训结束以后，我们跟你一起祷告。
我和这个姐妹说，好不好，我们晚上培训之后，我和你一起祷告。
因为力量只能从神来，
因为力量只能够从神
来，除非上帝把特别的力量加在你里面，
除非上帝将特别的力量加在你身上，
要不然人说破嘴皮，
否则的话人是说破嘴皮。
其实道理你都懂，
其实道理你都懂。
所以呢，我说 你要不要这样试试看，
你好不好这样试一下呢？
那么那天晚上，我们同工，我们大家围着他，我们就跟他一起祷告。
那晚我们同工大家围着他一起祷告。
我就跟他建议说，我说你不必求太远的。
我就建议他，你不必求太远。
你今天晚上只需要求一件事。
你今晚只需要求一件事。
就是你说上帝，求你保守我明天可以活在你面前。
就话神啊，求你保守我听日可以活在你面前。
明天我上班可以不羞辱你的名。
听日我上班的时候，不可以不会羞辱你的名。
明天求你让我不要遇见这些试探。
明日你看我不可以遇见这些试探。
我说你愿不愿意就单单为明天你上班这八个小时祷告？
你可不可以为单单为你听日上班的八个小时
祷告？我们跟你一起祷告。
我同你们一起祷告。
祷告到你自己觉得里面有力量。
祷告到你自己觉得里面有力量。
你可以应对明天。
你可以应对明天。
那我们就停下来。
那我就停了。
我们大概祷告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大概祷告了整个钟。
那个姐妹自己说，她说我现在觉得 我可以面对明天。
那个姐妹说，我可以觉得我可以面对明天。
我把明天交在神手里。
我将明日交在神的手
里。我让他来做主。
我让他来做主。
结果呢，第二天晚上，我们是每一个晚上都有培训。
我们每个晚上都有培训的，都第二。
那么他晚上又来。
他第二晚上又来了。
看他真的是很辛苦。
他见到他真的很辛苦。
他说我感恩今天我过了一天。
他说我感恩我今天过了一天。
今天呢，上帝没有让我遇到这个试探。
今天上帝没有让我遇见这个时
候，然后那天晚上呢我们继续跟他祷告，
那晚我们继续为他祷告，
每一天呢就为第二天祷告，
每一天就为第二天祷告。
有的那时候呢他见证说没有遇到，有的时候呢他说哎，奇怪，那个人刚来找我， 不晓得为什么事情，这个人就转个弯，好，就好像看到我没有看到一样，结果呢就避过去了，就没有让他落到这个试探里面。
有时候他说没遇到，但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都看不到我一样，转个弯他又 没再找我了。
当中也有发生，有的人找到他但是被他拒绝，
当中也有发生的人找到他，但是他也是拒绝。
他说我是鼓起勇气跟他们拒绝，
他说我是鼓起勇气跟他拒绝。
虽然那些人也很生气，
虽然那些人也很生气，
虽然中间看到经理的脸色也很难看，
虽然看到经理的脸色也很难看，
但是很奇妙，到了第十天，
但很奇怪，到了第十天
刚好我们的这个培训也结束，
刚刚我们的培训也结束了。
他那天晚上一来就跟我讲，他说张牧师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我想要先做个见证。
他说一来就跟我说，张牧师你可不可以给几分钟我做个见证。
他说那天他自己站起来见证，
他那天自己起身见证，
他说今天我一到了那个旅馆，
他说今天我一到了个旅馆，
这个经理就跑来跟我说，小赖到我办公室来。
那么经理就跟我说，小赖你来我办公室。
哎呀，他说我想完了，终于等到下岗的时候了。
他说阿弟了，终于等到下岗的时候。
大概这个经理是忍无可忍，
大概这个经理忍无可忍了。
不过他说奇妙，过了这个十天，好像我慢慢心里也被主预备好。
但很奇怪，好像过了这十天，我心里也慢慢也被主预备就好了。
反正没有大不了的事，
反正没什么大不了，
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
没工作就没工作咯，
神总会养活我，
神总会养活我的。
所以呢他说我就跟经理说，等等我，我先去这个前台啊，把我的东西收一收。
他说你等等我去前台将我自己的东西收整下。
他想了大概是要走人了，
他大概知道自己要走了。
没想到经理说你放一放，你 先摆在那个 你先跟我来。
他说你把先摆在那里，你先跟我来。
他说我就到经理办公室，他很客气，
我就去到经理办公室，他很客气，
叫我坐下还给我倒水。
他叫我坐下还给倒水。
我心里想了，这个不用黄鼠狼给鸡拜年了。
我叫黄鼠狼给鸡拜年了。
哪里想到经理对他说，小赖我想来想去，我给你换一个位置。
他说小赖我想来想去，我要跟你换个工作岗位。
他说我就问经理说你要给我换到哪里。
我问经理你要将我换到哪里。
经理说我就换你去管账管财务。
他说我将你换去管账管财务。
他说我听了都以为是听错了。
我说我听到，我听见都以为自己听错。
他说这个是旅馆里面其实是最好的工作，
那个是旅馆里面算是最好的工作。
坐办公室还可以吹冷气。
坐办公室还可以吹冷气。
他说怎么会轮到我，
为什么会轮到我呢？
我也没有受过这种正式的训练，
我也都没有受过这种正式训练。
但是经理对我讲了一句话，
但是经理对我讲了一句话，
经理说小赖啊，我想来想去，你是整个旅馆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他说小赖啊，我想来想去，你是整个旅馆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他说我真是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的讲。
他说我真的想不到他会这样讲。
经理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可以坚持不写假账。
经理就问我你为什么可以坚持不写假的发票。
结果他说我第一次只能告诉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第一次我只能够话
我
是基督徒。
我之前已经做了好几年基督徒。
我之前已经做了好几年基督徒。
但是一直都是地下基督徒。
但一直都是地下基督徒。
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我是基督徒。
也没从来没话别人听
我。我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做祷告啊，表露我是一个基督徒。
也从来没有公开的场合祷告啊，表露我是一个基督徒。
那天既然经理问了，我只能告诉他。
那天经理问了，我只能够话俾佢听。
结果呢，就被换去管财务。
结果就被叫
他说我那天呢他心里也很高兴，他说我出来就真的要去收东西， 要搬到那个办公室去了。
那我那天出来很开心，就真的执东西去搬到办公室。
结果刚刚到前台呢就碰到一个客人说，哎呀你来来来给我签，我一看又是假的。
结果来到前台呢有个人来帮我签，结果又是
他说我都来不及回答，没想到那个经理的后脚就跟出来。
我赶不及回答，经理后脚就跟出来。
经理就跟他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你们谁都不要去麻烦，要签字全来找我。
他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你们千万不要麻烦他，你要签字来找我。
哎呀，这个我们其实真的非常感动， 听到那个赖姐妹那个见证，
我其实听到赖姐姊妹这个见证好感动。
但是其实在上海服事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弟兄，
其实在上海服事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弟兄，
西南财经大学毕业，
他是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
到上海一个相当不错的企业里面，
在上海一个相当不错的企业里面。
我那天在那里那个查经班带聚会的时候，
你那天我去过查经班带聚会的时候，
他跟我说请我为他祷告，
他跟我说叫我为他祷告，
因为同样他是上级领导叫他要做一个假的那个全年的报表，
是上级要他做一个假的全年报表，
因为上面有部门要来检查，那个领导说你多写 8% 的利润，
因为上级有人来查，所以他老板要他写多写到 8% 的利润，
这样呢我们就达标了，
那我们就达标了。
但是他说张牧师我回去以后就心里很不平安，
他告诉我张牧师我回去之后心里面很不平安，
当时领导说我只能照做，
当时领导这样叫我就只好做，
但是我今天早上我已经去了一趟公司，
但是今早我去了回了一次工了，
因为我实在里面不平安，
因为我实在心里面不平安，
我已经把做的假的全部都改回去，
我所将我做的假的改回去。
他说我其实也知道这样的后果，
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你为我祷告，
你为我祷告。
当然那次因为没有机会知道他后面的情形，
那次我是没机会知道他后面，
我是过了半年又碰到他，
过了半年之后才见到他，
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后来当然领导就非常生气，
因为这样他就是个领导很生
气，找个机会就把他炒鱿鱼，
找个机会就炒了他。
他半年以后他在另外一个单位工作，
半年之后他在另外一个单位
工作，如果按照各种的福利，按照薪水的标准比以前差了很多，
按照各种的福利和薪水是比以前那份差很多的。
但是我明显看到这个年轻的弟兄在属灵上好像上了一大步，
但我明显看到这个年轻的弟兄在属灵上面好像进了一大步，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感恩，
我实在非常感恩。
当愿意向丹尼说我立志，
就当我们愿意好像丹尼说我要立志，
就是我 make decision，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
坚持高贵的属灵的品格，
坚持高贵的属灵品德，
忠于我们的信仰，拒绝被巴比伦化，
坚决我们的信仰，拒绝巴比伦化。
我想这是我们面对今天世俗化挑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这个是我们今天面对世俗化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因为这种挑战来的时候实在是不容易，
因为这种挑战来的时候实在不容易，
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来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来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
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面对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因为我们知道宣教不只是说我们往非洲往外地去，
因为我们知道宣教不单单只说要去非洲的外地，
宣教常常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宣教很多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宣教就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就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像但以理一样，
如果你能够好像但以理这样，
他是立志不让这些来玷污他的信仰，
立志不让这些来玷污他的信仰。
我们看到但以理很快他又面对第二次很大的挑战，
我们看到但以理很快就面对第二次的挑战。
第二章描述这个但以理又落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第二章就看到但以理落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就真正暴露他的本相，
尼布甲尼撒真正暴露他的本相。
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做了一个梦，
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
做完梦以后呢，这个整个梦他全忘，
但是做完之后就不记得了，
但是呢他就提了一个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他提出一个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他就把那些文士啊，有学问的啦，反正通通找来，
他将那些文士啊，有学问的人通通找来，
你们给我解梦，
你要和我解梦。
那么那些人就说，大王万岁，请问你做什么梦，
他说大王万岁，请问你做什么梦呢，
梦我忘了，
不记得了，
你们给我解，
你帮我解。
这叫什么要求，
呢个算系咩要求呢？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要求现在多不多？非常多。
但你知唔知呢种要求现代好多？
因为当一个人极端的自我中心的时候，他觉得所有他的要求都是合理。
一个人极端的自我中心的时候，他认为他所有的要求都是合理。
明明不合理的要求，他认为是非常合理。
明明不合理的要求，认为很合理。
其实自我中心到一个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当年的尼布甲尼撒一样。
所以自我中心到一个程度嘅话，我每个人都好似就当年嘅尼布甲尼撒。
你表面看这个人好像近乎疯狂，
你表面睇呢个人好似近乎疯狂。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由自主，我们也会落到这种境况。
好多时候我哋不由自主，亦都落到呢种咁嘅
境况。就是我们觉得只要我们所提的都是合理，
只要我觉得只要我提嘅都系合理。
就好像有一条广告说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就啲广告话，只要我中意，有啲咩唔可以呢？
如果你发现今天整个这个世界，其实这种的状态是非常普遍。
喺成个世界里边，呢种咁嘅状态系好普遍嘅。
每一个所谓这些作奸犯科的一些杀人犯，他都觉得他杀人是充满了理由。
呢作奸犯科嘅杀人犯，佢就觉得佢自己杀人都系充满嘅有原因嘅。
但以你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王，
但以你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王，
结果那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给他解，
当然那些人就解不到了。
那么你不讲人家说，好，你们既然是这样，一定是图谋不轨，一定是存心造反，那么全部杀光。
他说，好，我既然是这样，你一定是图谋不轨，全心造反，全部都要杀光。
有时候你真是觉得你不讲人家，你搞么子啊，你干嘛你
有个尼布甲尼撒，你在搞边搞边搞玩边
疯啊！因为你前面你说你要培养各种治理人才啊，花了大本钱啊，这个又是王的酒王的膳，那个成本也不菲啊。你既然这样，到最后说所有国里面有学问的全部杀光，一个都不留，然后连代理也包括在内。
你之前咧，培养治理嘅人才，各方面嘅所费不菲啊！但系你而家将啲有学问嘅人全部杀晒，包括大
你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但系你面对嘅就系个咁嘅世界。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的也是同样的这样的处境。
好多时候，基督徒面对嘅同样嘅处境。
这个世界是非常疯狂。
呢个世界好疯狂。
这个世界的王是非常残暴的，
世界的王是非常残暴。
很多时候你所面对的是叫做不可理喻的，
你好多时候面对的事是不可理喻的。
背后你看见很清楚，这种不可理喻是因为人自己当神。
你背后看到这个不可理喻是因为人自己，
人自己觉得我就是宇宙的中心，
人自己以为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
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
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
我想干嘛就一定要干嘛，
我想点就点。
但是但以理怎么来回应？
但以理怎么来回应呢？
那你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
他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
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那三位他的朋友，
将他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和三位朋友，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
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
将整个奥秘的事指明，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
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
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
这个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
给但以理显明，
给但以理，
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表面看但以理好像就是回去祷告，
表面上他用但以理就好只是回去祷告，
但是你在他的这个应对当中，你发现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但是你在应对里面，你发现很多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但以理他建立一个属灵的团队。
第一，但以理他建立一个属灵的团队。
因为自我中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一个人，我不需要团队。
自我中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一个人，我不需要团队。
我想但以理明明我们都知道，第一章他已经是青菜白水就能够俊美肥胖，
我哋第一章你睇到呢个但以理咧，就青菜白水都可以俊美肥胖。
他也可以说这个神与我同在，
佢都可以话神与我同在啊。
其实我有没有人跟我一起祷告，大概也无关紧要。
有冇人同我祷告无关重要，
反正神很爱我，
反正神好爱我。
好像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所谓这种灵恩派的大师，
有时候我见到啲所谓灵恩派嘅大师，
又是所谓这种 super star。
那个超级明星
常常一个人出来，这个大手一挥，哇，一群人倒下去。
出嚟大手一挥，一成班人就
哇，好像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哇，像超级明星一样，
就好似个超级明星咁。
但是丹尼利他很清楚一个属灵里面的原则，
但系丹尼利好清楚一个属灵嘅原则，
一群人的祷告，
一群人嘅祷告，
我们一起来寻求神，
我哋一齐嚟寻求神，
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团队，
有个属灵嘅团队，
而且他在这里祷告是求神怜悯。
他是祷告求神怜悯。
我觉得最感人的，他不但为他和他的同伴祷告，
他不单止为他和他的同伴祷告，
他还为巴比伦那些其他的还没有信神的人祷告，
他还为巴比伦其他还没信神的人祷告。
坦白说，有时候我们特别是现在生活在欧洲，常常周边会接触很多这个所谓的穆斯林，
我们特别在欧洲，我们生活中很多接触很多穆斯林。
当然这个有人说这个不是每个穆斯林是恐怖分子，不过基本上每个恐怖分子好像一查都是穆斯林就是有点这种关系在里面。
虽然我们说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是好像每一个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
其实蛮容易有时候跟他们好像保持一些距离，
所以很多很容易的，你会跟他保持距离。
但是你看到丹尼利，他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怜悯，
他丹尼利知道什么叫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不是只怜悯他自己的儿女，
神的怜悯不是单单怜悯他自己的儿女，
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
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
他是愿意神你的怜悯临到所有的人，
是愿意神的怜悯临到所有
的
人。
所以他不单是为自己祷告，
所以他不单是为自己祷告，
为那些已经信主的祷告，
为已经信主的祷告，
他为巴比伦所有的那些执事来祷告，
他为巴比伦所有的
我想这种能够真正摸着神的心，
我觉得这样才真正可以摸着神的心。
而且当他领受神的启示，
所以当他领受神的启示，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称颂神，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称颂神，
就好像我们上一堂用的经文，
就好像我们上一堂用的经
文，他说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当然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他为这个尼布甲尼撒解梦，
我们读是知道他后来是为尼布甲尼撒解梦。
其实本身解梦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本身解梦就已经很了不起的事，
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本来通常是看不起外邦人，
因为对于犹太人通常他看不起外邦人，
尤其巴比伦，你们是让我们亡国，让我们国破家亡，
尤其是巴比伦，你让我们国破家亡。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怎么可能把启示给你们这些外邦人，
上帝怎么会将启示给你们的外邦人呢？
再说但以理也不是一个怕死的人，
但以理也不是一个怕死的人，
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我最多就被你杀掉，
我最多就被杀掉。
现在既然我知道这个启示，我也可以不告诉你，
既然我现在知道这个启示，我也可以不告诉你。
但是他完全放下这一切，
但是他完全放下一切，
无论是所谓族群的偏见，
无论是所谓族群的偏见，
无论是所谓过去的很多的传统，
或者是过去很多的传统，
只要是上帝你愿意怜悯谁你就怜悯谁，
只要上帝你愿意怜悯谁，
纵然他是外邦人，他也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工具，
纵然是外邦人，他都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工具。
既然现在你把这么大的启示，你让那个尼布甲尼撒去做这个梦，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忠忠心心去传讲，去把这个启示讲出来。
既然将这么大的启示让尼布撒甲尼撒有这个梦，我就忠忠心心的全讲，将这个梦解释出来。
其实尼布甲尼撒这个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你不要理会是不是尼布甲尼撒梦，
这个他从梦中看到那个巨像，那个巨人
是梦中见到那个巨像，
那个是代表着一个一个朝代，
是代表一个一个朝代，
一直到最后那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
直到最后那块非人手所做的石头
打在那个像上面，
打到了那个像，
那个是代表着耶稣基督他来了，真的是所有的那些从那个巴比伦以后到亚述到波斯到所有这些罗马帝国全部都要过去，
就是耶稣基督过来的时候，所以巴比伦亚述波斯罗马全部都要过去。
我想在丹尼利的这个回应当中，
我在丹尼利的回应当中，
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充满他，
我见到神的恩典充满他，
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
我们见到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
他能够 有宽广的属灵的胸襟，
他有宽广属灵的胸襟，
他用团队来回应个人主义，
他用团队来回应个人主
义，他用谦卑虚己要来彰显神的荣耀，
用谦卑虚己来到彰显神的荣耀。
面对今天这样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
面对今天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
极端的自我中心，
极端的自我中心，
他能够靠主的恩典活出这样的恩典，
他能够靠主的恩典活出这样的恩典。
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很大的启发。
当他面对第三次的危机，
当他面对第三次的危机，
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大利乌王的年代，
他已经到了大利乌王的年代了。
但以那个时候大概也已经是从年少慢慢的已经变成一个相当有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在他的人生阶段，
他已经但以理已经从年少已经到在他人生里面相当年长的年
龄。那你说大利乌王非常看重这个但以理，
大利乌王很看重这个但以理，
他先设了120个总督，
他设了120个总督，
然后里面又选出三个总长，
然后三个总长，
然后但以理又变成那个几乎是最高行政长官，
但以理又变成一个最高行政长官。
但是突然间就发生一个危机，
也突然间发生了一个危机，
因为那些人就对但以理羡慕嫉妒恨，
这些人就对但以理羡慕妒忌恨，
你是谁，你现在突然间变成这样，
你是什么人，你突然间变成这样。
而且那里说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过失，
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过失。
那么那些人就越想越气，
那些人就越想越生
气，那些人就越看就越不顺眼，
越看越不顺眼。
人里面的嫉妒心是非常可怕，
人内心里面的妒忌心很可怕，
所以他们处心积虑的就要来害但以理，
他们处心积虑的要害
但以理，但是看来看去找不到他任何把柄，
但看来看去找不到他的把柄，
那么怎么办，
怎么办呢？
所以那些人就从他的信仰入手，
就从他信仰入手，
既然你是拜独一的真神，
既然你拜独一的真神，
那么我们就让你拜不成，
我就让你拜不成。
如果你要拜你的上帝，你就要失去你的性命，
如果你拜你的上帝，你就失去你的性命。
所以呢，他们就去跟大利乌王就去出主意，
他就去大利乌王那里出主意了。
现在这样你就30天，
他说现在你就30日，
30天规定全国所有人都拜你，
就规定这30日全国所有人都拜你，
若有人拜其他的神，
若有人拜其他的神，
一律扔到狮子坑里，
一律扔去狮子坑。
其实这种主意，你说这其实傻不傻呢？就30天啊，30天以后没关系，那么30天里面大家都来拜你，
咁你呢种主意你话傻唔傻咧？得30日，30日大家都要嚟拜你。
这个大利乌王一听，这也不错，
但你乌王一听觉得唔错，
只要拜我就可以，
你只要肯拜我就
得。结果呢，他就下这个命令，
结果落咗呢个命令，
不但下命令，还盖上他的这个玉玺，盖上他的那个图章。
并且盖上他的玉玺，
意思就是这个命令不能再改，
意思就是命令不可以再改。
结果呢，他们就通令全国，
结果通令全国。
那这里特别告诉我们，
这里特别告诉我们，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
他知道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家里，
就回到自己家，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
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神面前，
双膝跪在他神面前，
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你读完这经文，你有没有会觉得有点奇怪？
你读完这段经文，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
他明明知道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玉玺，
他明明知道这个禁令已经，
然后就到他家里，
然后回到
家。那么其实你到家里到没问题，那么你的窗也不一定要打开，
回到家无所谓，你不需要打开窗。
你现在已经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
你已经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
大概没有什么人到你家检查，跑到你家里面看看你关了窗到底在干嘛，
没人会去那警察看看你在家关了窗究竟你在做什么。
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很多探头，
你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探头，
很快据说平均每个中国人民可以分到两个探头，
平均每一个中国人民可以分到两个探头。
但基本上如果你关着窗户，大概那个探头也没法装到你家来看看你里面在干嘛，
但是你关上窗，人家探头都看不到你。
那么他偏偏把窗门打开，
他偏偏打开个窗，
开向耶路撒冷，
开向耶路撒冷，
而且呢，每一天还是三次，
而且每日仍然三次。
他也不是说心中默祷，
他也不是心中默祷，
他还双膝就跪在他神的面前，
他要双膝跪在神面前，
而且他不是说上帝啊，这个出事了，这你看看，他还祷告感谢。
他不是说上帝要出事了，他只不过祷告感谢。
不晓得他是不是感谢上帝啊，我很快要进狮子口了，太好了，谢谢你啊。
他不会说上帝啊，好好啊，我就来入狮子口了，感谢主啊。
不过他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与素常一样。
但他后面这句话很重要，
换句话说，但以理的祷告从来不是那种所谓临阵磨枪那种祷告。
但表示但以理普通平时祷告不是那种临阵磨枪的祷告，
这本来就是他的生活，
本来就是他生活。
无论他当不当总长，无论他在什么样年龄阶段，无论他在人生什么样的关口，他都是这样的祷告生活。
无论他是不是总长，无论他几大年纪，是什么人生的关口，他素常这样祷告。
其实这幅图画你完全看到的就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他的一个心态，他的一个精神境界。
你看到个图画，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的精神和他的境界，
这种真的叫做不管风吹浪打，好像闲庭信步一样，好像就在一个真正基督徒，其实真的这是一幅最美的图画，
真的一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是很最美的一个图画。
我想其实换做别的，好像很容易在这种场合就产生很大的焦虑，
换咗别人可能好难容易就有焦虑。
我们其实很容易在焦虑里面，我们尽量用人的办法。
焦虑里面，我哋好容易用人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跟上帝说：“上帝啊，就三十天，那么算了，三十天，那个为了保存性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那么这三十天我就不祷告。”
我哋可以话：“哎呀，就三十人就三十日就上帝，我哋就由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或者呢，上帝，我可以祷告。那么对不起，我以前窗是开向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对戴因来说，他开向耶路撒冷其实是好像不断的上帝啊，你自己的命定，你说被掳七十年要归回，现在我的心向着西安，我的心向着耶路撒冷，我求你照你的应许。这是戴因里后面我们看到再读下去，他的祷告其实完全是为了神的国度的祷告。
但以你向住耶路撒冷开枪，因为神的应许说七十年之后就可以回来，所以是他对神那种命定。
他不是说上帝啊，那 就我暂时三十天我先关下窗，
他没有上帝说我三十天暂时关窗，
或者半夜我再偷偷开一下换一下空气，平时我把窗关起来，
或者说我夜晚上偷偷开个窗换下空气，平时我关起来，
或者呢，上帝啊，这三次一天三次我减少几次，
或者说一日三次我减少几次，
或者呢，我就不是跪在地上祷告了，我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去吃饭一看餐厅人很多，对不起上帝啊，这个有的人甚至还讨论说这个吃个冰淇淋不晓得要不要祷告。到后来他们得出结论说冒烟的祷告，不冒烟不祷告。
我有人就讨论吃雪糕使不使祷告，结果他讨论有烟出的就祷告，没烟出的不祷告。
后来我跟他们讨论，我说那也不行，你夏天吃凉面，那虽然不冒烟，那你也算主餐，你也应该祷告。后来他们说那这样十块钱以下不祷告，十块钱以上就祷告。
我说夏天凉面的话没烟，那你要不要祷告呢？所以他后来结论就是10元以下的就不用祷告，10元以上的要祷
告。我想如果我们纠结到底要不要祷告，其实对戴因理来说，这个是他素常的生活，就是在祷告里面。
但是戴因理他素常的生活就在祷告当中。
所以一方面你看到戴因理完全不是落在一种焦虑的当中，
但以理完全没落在一种焦虑的当中。
虽然面对很凶险的环境，
虽然面对很凶险的环境，
但是能够有这种属灵的定力，
但是有这种属灵的定力，
哪怕就是最后真的被扔进了狮子坑里面，
哪怕最后真的被扔进狮子坑，
真的好像他的朋友在上帝面前的祷告，
就好像他朋友在上帝面前的祷告，
既或不然，
即话不然，
就好像表面看上帝啊，我们是落到了危险当中，
表面上上帝我们落在危险当中，
但是人会错你不会错，
但是人会错你不会错，
但是你用什么来回应，
但以你用乜嘢嚟回
应呢？我想这是基督徒真正的勇气。
呢个系基督徒真正嘅勇气。
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
面对今日一个咁样嘅世俗世界，
充满了各样弯曲背谬的世界，
充满咗各样嘅弯曲背谬嘅世界。
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
是什么能够我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呢？
对丹尼来说，这个灵性它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对丹尼来说，灵性是不可以被改变的。
而且他有人生更高的一个目标。
他有人生更高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当我们在念第七、第八、第九章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以神的国和神的事为念。
在我读第七、第八、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真的以神的国和神的事为念。
他可以在职场上面有很高的地位，
他可以在职场上面有很好的地位，
但是他知道那些都不能取代真正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旨意。
但是他知道那个不能够取代神真正在他生命里面的意义。
他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他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他了解自己的呼召是什么，
他了解自己的呼召，
他了解人生里面会有很多的考试，
他了解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考试，
但是他知道能力和智慧都属乎上帝，
但他知道能力和智慧都属乎上帝。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
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知道如何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因为这样的定力，
这样的定力，
因为这样的任性，
这样的任性，
所以他的人生就能够一关一关的过去，
他的人生就能够一关一关的过去，
而且每一次他能够把危机变成一个转机，
每一次就让危机变成一个转机，
让这个转机成为神的名得荣耀的一个机会，
成为这个转机成为神荣耀 得荣耀的一个机会，
让这样的机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机会，
成为一个宣教的机会。
我们实在看见当神封住那些狮子的口，
当我见到当神封住这个狮子的口，
结果大利乌王在那里说你的神是真神，
大利乌王说你的神是真神，
你信的神实在是独一的神，
你信的神实在是独一的神。
我想这就是宣教的本质，
我想这个就是宣教的本质，
是活出我们的信仰，
活出我们的信仰，
是活出上帝的恩典，
活出上帝的恩典，
也是活出基督徒的勇气，
活出基督徒的勇气。
当我们靠主能够守住这些原则的时候，
当我们靠主守住这些原则的时候，
无论怎样的挑战，
无论是什么挑战，
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处境，
遭遇怎样的处境，
我们总能够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总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多年以前，我也是在德州一个地方布道。
当年以前，我亦都喺德州嘅地方报道。
当最后，呼召人来认识主，
最后呼召人嚟认识主，
有不少人走出他们的座位，
有不少人走出佢嘅座位。
那时候看见有两位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有两位让我印象好深刻。
他们一个从这边出来，一个从那边出来，
一个由呢边出，一个由嗰边出，
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是一对夫妻。
最后先知原来是一对夫妻，
但是他们坐的时候也不是坐在一起，
但是坐也不是坐在一起。
两个人出来的时候，虽然同时都愿意信主，但是两个人看上去也蛮别扭。
虽然两个同时都愿意信主，但两个看起来也很别扭。
后来我就有些机会留下来跟他们谈，
最后我有些机会留下来跟他们谈。
他们跟我说，虽然我们是夫妻，
他说我们虽然是夫妻，
我们结婚五年，
结婚五年，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两个人都找了律师，已经在讨论这个离婚。
我们都找到律师，准备讨论离婚。
我们过不到一块，
我们没办法过一起。
两个人都有很高的学历，
两个人都有很高的学历，
他们也在大公司上班，
在大公司上班，
但是两个人觉得走不到一块，
但是两个人走不到一
块，吵得已经天翻地覆，
已经吵到天翻地覆，
现在也没有精神再吵架，
实在没精神再吵架，
两个人就决定离婚，
决定离婚。
所以那天我记得他们那个男的就讲了一句话，
那个男的就讲句说话，
他说张牧师啊，
他说张牧师，
我今天呢是受了感动，
我今天受了感动，
我今天呢愿意相信耶稣，
我今天愿意相信耶稣，
那我就看看，我想给耶稣一个机会，
我想给耶稣一个机会。
我听了都吓一跳，我说是耶稣给我们机会，什么叫做你给耶稣一个机会？
我耶稣给我一个机会，怎么会是你给耶稣机会呢？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婚姻也没得救了，
我的意思就是婚姻也没得救，
反正看看信耶稣看有没有什么可能奇迹会发生？
我那信了耶稣，他也有冇可能有咩奇迹发生？
所以呢，那天也很奇妙，他的太太跟他两个都同时觉知。
我也很奇怪，他太太同他两个同时觉知。
他太太呢就也不说话，就一直在那里流眼泪。
他太太唔讲，一直喺度流眼泪。
那后来呢，我们就互相留了email 啊，留了电话。
我哋就互相留咗留低 email 同电话。
我回到加州没几天，他们电话就打来。
我回到加州没几天，他的电话就到了。
两个人又是吵得 很厉害。
两个人又系嗌得。
他们其实有一阵子没有吵。
佢其实已经有一排冇
吵架的愿望都没有。
连 吵架的愿望都没有。
那天不晓得为什么事情又吵起来。
嗰日唔知为乜嘢又吵。
结果呢就想到我的这个电话。
结果谂到我电话。
就打过来。
就打过来。
两个人呢，那个先生呢就说我是忍无可忍。
个先生话我真系忍无可忍啦。
他说我觉得我太太啊绝对是神经病。
我觉得我太太绝对是
神
经
病。他说他现在好已经到一个程度，他说出门他什么都检查，门啊窗啊，过去常常就是这样。我跟他说没事，他说已经不行。他说有一次到飞机场，竟然他跟我说炉子上煮开水，我怎么想好像没有，他说不行，房子要烧掉，那么只能赶回来。到家一看炉子什么都没有，他说飞机飞掉不算，我们全部时间浪费，你看这不神经病。
他说他出门的无论样样已经检查好了，但是他出门的时候样样都要看过。有一次去飞机场，去到机场他才说好像有个炉还没删，所以又要回去，回去发觉其实炉已经删了，又就失了飞机，又删了很多时间。我觉得他是已经神经病
了。他太太就埋怨说，哎呀詹姆斯我真是瞎了眼，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人。
他太太就说我真的好像盲了一样，我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人呢？
家里的事他是从来不管，
好几件事他从来不理的。
我也是上班的，
我都是上班的。
他说我下了班忙来忙去，他呢根本就是一天到晚要么看电脑，要么就跟朋友出去，从来家里的事情都不管。
我放风回来好几忙来忙去，一不是看电脑，一不是跟朋友出去，好几件事他从来都不理的。
他们还很说，说张牧师啊，这个我记得那天他太太好像是这样说，他说哎呀真的是很后悔，早知道这样嫁一个传道人就算了。
个太太话呢，
大概他们眼中传道人都不太像人。
真的很后悔，总之当初嫁个传道人。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太太也会吵架，他们就很惊讶，不可能吧，怎么可能，你们传道人大概应该都不太 都像半仙一样活的，大概都不太像人，不太像人。我说其实真的我们也会吵架，但是其实我说你们过去不是基督徒，你们的婚姻只有四条路。
他说其实我们全部人都会吵架的，你过去不是基督徒，现在基督徒的话你只有四条路。
他说哪四条路？我说就是东西南北。
就是东西南北。
你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没有路，那怎么办？只能离婚。
他说你这看看那里看看 没路怎么算呢？只可以离婚。
你当了基督徒你多了最重要的一条路，
但是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只有一条路，
就是往上看，
就是往上看。
这是你过去的非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平面的人生。
非基督徒的人生是平面的人生。
当了基督徒你最奇妙的就是你的人生是一个立体的人生。
当了基督徒的时候，你的最奇妙的就是你的人生是一个立体的人生。
任何难处处境里面，你先学习看往上看。
任何难处的时候，你要先学习向上看。
我说我跟我妻子我们会吵架。
我跟我太太都会吵架。
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往上看，
但是每次当我们往上看，
就想到神的话说你生气不要犯罪，
就想到神话你生气但不可犯罪，
你发怒你不要超过第二天，
你发怒但你不可以超过第二天，
这叫做含怒不可到日落，
这个叫含怒不可。
我说其实真的，而且你向上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就是这样的罪人，
因为你放上看的时候你才发觉我们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罪人。
我说你们要不要试试看，既然你说你们两个决志了信主了，这条路为什么没有去找呢？
你可不可以试一下呢？既然你决志信主，这条路为什么你不去找呢？
后来他们两个都跟我说，其实詹姆斯我们好像也有祷告。
他说詹姆斯，其实我们都好像有祷告。
因为你不是说那个这个信了主要常常祷告，我们也真的祷告了。
你不说信了之后我们时时祷告，我们实在也都是祷告。
但是没有效果。
但是没效果。
我说你们怎么祷告？
我就问你怎么祷告的。
结果两个人我一听基本一总结，他们的祷告就是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他们这样祷告。
他们的祷告呢，只是一个总结，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别人的缺点。
我说哎呀，难怪这个祷告可能神是不太会回应哈。
我难这个咁嘅祷告，难怪系神系唔会点回应。
我说但是你们不要放弃。
但系你哋唔好放弃。
我们真的答应，我们随时你们跟我们交通，我们一定跟你们一起祷告。
我答应你，随时同我哋交通，我一定会同祷告。
但是最让我们感动，差不多半年以后。
最让我哋感动嘅就系半年之后，
有一天他们两个真的一起打电话来，
两个一起打电话来，
那个弟兄告诉我们，
个弟兄话，
那个太太她先说，她说我现在觉得我的弟兄真的有改变，
个太太就话，我觉得我嘅而家弟兄真的有咗改变，
过去她说我的所有我在意的他不在意，
过去所有我在意的他都不在意，
我很在意生日，我很在意 anniversary， 我很在意这些很重要的日子他通通都会忘记，
我很在意、啊、生日、啊、纪念日那些重要日子，但他全部都不记得，
但是他说最近他竟然记得我们的 anniversary，
他说但最近他居然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而且他主动去安排一个火车旅行，
并且他主动安排一个火车旅行，
哎呀，他说我已经很感动，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到美国从来没坐过火车，我一直梦想能够有一天坐火车，
因为我来美国这么久都没人坐过火车，我梦想
他不声不响就安排一个火车旅行，
他不声不响就安排了个火车旅行，
他说我真是心花怒放，
我真的心花怒放，
这段木头终于开窍了，
这个木头终于开窍了，
哪想到那天呢，他说我坐上火车，
怎知道我那天我坐上火车，
火车动了没多久，我就想起来一件事。
火车开咗冇几耐，我谂起一件事。
昨天晚上我烫完衬衫，那个熨斗插在墙上没拔。
哇，琴晚我烫完恤衫咧，嗰个插头未掹。
哎呀，他说我跟他说对不起，好对不起了。他说我们看来下一站要回去。
佢话对唔住，可能我哋下一站我要翻去啦。
先生说干嘛？他说熨斗插了一晚上，到现在还没拔，我觉得已经出问题。
我觉得个烫斗插咗成晚都未掹，我觉得会出问题。
没想到先生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熨斗在这里，你不用担心。
我个先生入个行李度拎个烫斗出嚟，个烫斗喺呢度，你唔使担心。
我都吓一跳，你怎么会把熨斗带上？
佢点解你要拍得跳？点解你要将个烫斗带嚟呢？
先生说：刚刚陪着你什么都查了，门也查了，窗也查了，你在 garage 车上等我。我突然间想起来，那个二楼再去看一看，这个熨斗其实昨天晚上你是拔下来的，但是我一想没跟你确认，万一你问来不及，我卷一卷就放心里了，还好带上了。
佢话其实我叫你去隔篱雪度上车咧，我已经啲乜嘢门窗都检查过啦，上二楼嘅时候发觉你琴日烫衫其实都已经掹咗噶啦，但我惊你问你上嚟，所以我就带埋佢去。行李度，
那个太太那天讲一句话，我们很感动。她说：“我真的现在觉得我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个太太讲咗一句说话，我好感动。佢话：“我今日真系发觉我已经揾咗个可以依靠嘅肩膀。”
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改变？”
咁我问呢个弟兄：“你点解会有啲咁嘅改变呢？”
他说：“真的，当我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
当我好好咁喺神面前祷告，
我以前我是一直埋怨。”
我以前一直都是埋怨的，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
我觉得我太太怎么会这样很麻烦，
我觉得我太太怎么会这样这么麻烦的呢？
他说但是很奇妙，那天圣灵就感动我，
他说很奇妙，那天圣灵感动我，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我最后跟上帝承认我爱他爱不起来，
我最后我向上帝承认我爱他爱不起来，
他说我真的现在觉得拉着他的手就像左手拉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已经没有任何的爱的感觉，
就我现在拖着他的手已经没有爱的感觉了。
圣灵就提醒，所以你知道该怎么祷告，
所以圣灵就提醒他， 你知道你应该要怎么祷告，
你最应该做的祷告就是求神还给你这份爱，
你最应该的祷告就是求神还给你这份爱，
不是他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是因为你里面对他没有爱，
是因为你对他没有爱，
你有爱的时候你什么都能接受，
你有爱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接受，
你一旦爱消失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顺眼，
你一旦不爱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顺眼。
那个弟兄说那天我突然间明白到我以前所有的祷告都是错的，
那个弟兄说我突然间明白到我以前所有的祷告都
是错的，我都觉得上帝你改变他，
我觉得叫上帝你改变他，
我觉得上帝我很委屈，
我觉得上帝我很委屈，
他说那一刻圣灵提醒是你里面没有这个爱，
那一刻圣灵提醒因为你里面没有爱，
神说我就是爱，
神说我就是爱，
你愿不愿意好好祷告求这份爱充满
你唔祷告祷告求呢份爱充满。
他说其实很简单，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突然间里面被神的爱充满。
好简单，当咁祷告嘅时候，得心里边就俾爱充满。
我就突然想到我妻子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睇谂到妻子为咗呢个家付出好
多代价。我也知道他现在这样呢，好像看上去很神经质，这些都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安全感。
我见到佢而家好似好神经质咁，因为我冇俾佢安全感。
他说我真是流泪，说上帝你怜悯我。
我真的流泪对上帝话，
你
怜悯我，你将呢份爱给我。
其实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没多久他们打电话来给我们告别。
据我感动的话，他没几日之后就打电话来跟我告别。
他们说我们回去中国。
他说我们要回中国。
他们把工作辞掉。
他将工作辞了。
把房子卖掉。
卖了间屋。
回到中国一个三线四线的城市。
回到翻到中国一个三线四线的城市。
我说你们怎么会做那么大的改变？
我问你，点解做咁大嘅改变呢？
他们说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两边的家族里面很多他们的婚姻跟我们过去一样。
我想到我们两边家族很多人的婚姻就好像我们过去一样。
他们走不下去。
他们走不下去。
今天我们看到那条路。
今天我们见到那条路。
我们要去告诉他们这条路。
我们要去告诉他们这条路。
我们已经觉得前面我们自己不重要。
我觉得我们前面已经不再重要了。
过去我们有房，我们有钱，我们有地位，但是那些不能够让我们真正快乐。
我们过去有钱有屋有地位，但是不可以让我们真正快乐。
今天我们去告诉他们。
今天我要去告诉他们。
在基督里就有路。
在基督里面就有路。
人生有真正的幸福。
人生有真正的幸福。
是认识耶稣基督。
是认识耶稣，
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
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家庭有路，
我们家庭有路，
我们婚姻有路，
婚姻有路，
我们前面有真实的幸福，
我们前面有真实的幸福。
何等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
何等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但以理所走的路也是我们要走的路。
我想但以理所走的路都是我们应该走的路。
无论上帝给我们生活里面安排怎样的处境，
无论神给我们安排生活里面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我们面对如何的挑战，
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
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
我们只要像但以理一样立定心志，
只要好像但以理那样立定心志，
像他一样守住我们的信仰，
好像他这样守住我们的信仰，
让主的恩典借着我们流露出来，
让神的恩典藉着我们流露出来，
也带着那属天的勇气，
带着属天的勇气，
我们就足能得胜，
我们就足能得胜，
我们能够为神来做出这个时代的见证，
为神做出这个时代的见证。
愿神丰丰富富的来祝福各位，
让神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各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满心满口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是但以理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你是梅州那位赖姐妹的神。主啊，你是上海那位弟兄的神。主啊，你是德州那一对夫妻的神。主，你今天照样是我们的神。主啊，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环境艰难，但是谢谢主，你的力量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所用。在这样一个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你盼望我们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宣教不但是用口，也是用我们日常的生活。宣教不但是向远处，也是在近处，就在我们的屋檐下，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就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当中，来为你做见证。主啊，愿你感动了但以理的灵，你也加倍的感动我们。主啊，愿你帮助了但以理的能力，你也照样用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在有限的人生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传扬那福音，直到万邦，来做你的见证。谢谢主，求你施恩加力，祝福我们前面的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